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们要出去玩，嗨，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要带我们出去玩的人，让我们掌声欢迎笨蛋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 Andy。好 ，Andy 可能要靠这个麦克风一个拳头的距离，是。好 ，Andy 呢，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哦，就是这个密室逃脱是个什么东西 ？In case 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或是没有参与过的话，
密室逃脱这个话，可能要从它的历史开始讲起。它早期的话，比较像是有一说，它可能是从涩谷，不是涩谷，细谷那边就是发源。
涩谷跟细谷差
不多。习俗鸭吗？
我从东京到了旧金山啊，哇！
但是由日本人他们就是发扬光大，对吧、啊？那早期的话，它比较像是那种电脑上面，然后是平面上面的一些，就是你在一个房间、然后你透过解谜跟翻找、然后最后。开箱子、开锁，然后逃出去，这样是最早期的密室逃脱。
我们一开始想，可能会像现在的一些某些手游 App 的游戏，然后说你要找到什么，然后这一关才可以破解，这样子
對之类的。
或者是像去年有小红一阵子那个什么《经济之国》的闯关者，他就是会有一直有密室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在里面想出这个出题的人他的逻辑是什么，然后你要逃出去。好，这是密室逃脱。然后呢，接下来是在手机上面玩，或是在在想象的空间纸上面玩，然后现在变成一个真实的空间。
对，现在的话，它的重点就是会用一些比较不同的房间或情境，然后让大家在那个环境里面。那它的核心基本上都还是解谜，然后动脑或者是闯关这样子。对，那真人的话，他通常会就是请很多，比如说你。找好朋友一起来嘛，那可能就达到一些互动或团队效果的那种的，
大家一起就是脑力激荡，然后要破关这样子。喜欢玩的人非常喜欢，
超着迷，因为迷的人就是我就看他们一直组队，一直组队，然后以征服各大密室逃脱为那个自己的自信这样。
确实是有这么一群人这样。
那 Andy 是怎么样爱上密室逃脱的呢？然后为什么对怎么会想要以此创业呢？
其实我们会。开始做这个是一开始就是大概8年前吧，那个时候台湾的密室逃脱很少，那主要比较有名的一家是日本的代理进来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起去玩，然后玩完之后呢，我们就因为基本上那次我们没有过关了，然后就差最后一关了，对，我们大概前面半个小时就剩最后一题，那后面半个小时还是只有那一题过不了这样，然后我们就很懊恼，在外面开了检讨会，哇塞，就一群朋友然后在那边开检讨会，然后开了一个小时左右，对，在那家店的门口开了一个小时，然后后来我们就讲说，其实好像可以自己试试看来做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有一两个朋友，他们比较积极一点，他们就真的开始了这样。我一开始本来以为他们讲好玩，
就嘴炮的。
对，然后我后因为他们第一次在讨论的时候，那时候我不在，那我后来就。第二次的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以我家的顶楼为那个
中心点，
对，然后大家我们就开始讨论或筹备。那一开始大家其实还都有工作，就我们其实都出社会一阵子，然后后来真的租了一个场地试试看，然后开始做，然后意外就好像。大家还蛮喜欢的，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都开始全职做这个。
可是这个事业筹备，就是我很难以想象，就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有资金，我们有一个地点，可是你们要怎么设计那个关卡？那个也是。是要比如说发包给人家想吗？还是就是你们、
欸、没有没有？所以我会想要说，哦，你这样就是啊，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其实最烦的就是那些行销啊，然后什么地点啊、租金那些是我最烦的事情。我最开心的部分就是创造关卡让他破关，应该是这样吧。
哎、欸，可是创造关卡很可能我想象中你会有很多盲点跟 bug， 那、欸、那个就会被客诉啊。
当然要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Andy 现在闪过了很多曾经自己觉得很完美的关卡，然后就被客诉过的画面。
其实还好啦，不大会被客诉。
那到底要对要怎么开始这样？
其实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一定会找一些像是游戏，然后参考，就是了解到说
有几种类型。
对，然后我们会思考说这个谜底它的逻辑跟它想呈现的东西是什么。对，因为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内涵的东西，然后我们只是取他们的优点，然后再做一些就是包装这样子。对，那早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的 密室那个时候有加入剧情在里面。嗯，对，因为我那时候本来在当工程师，其实我们伙伴几乎都是工程师的。嗯、对，然后上班的时候就很无聊，嗯、然后就开始想剧情。
上班很无聊，
然后想一想那个时候很无聊，然后就把剧情加到密室里面。嗯、对，通常那种时候就是灵感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上班不想工作的时候这样。嗯、对，然后加进去之后，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欸，以前都以为密室逃脱就是解谜、开锁、闯关，但是不知道说它还有剧情的部分。嗯、因为你可能得要了解到剧情、嗯，你才会知道说你要怎么样过关，或者你要怎么样找到你的密码、嗯。那这是大概八年前的时候最让大家就是比较新奇的地方。嗯，对对对。
嗯、好，所以呢，加入了剧情的密室逃脱，那笨蛋工作室呢，其实已经做过了很多很多关卡了。那密室逃脱啊，现在是不是就是你们找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呢，你们就 run 一档游戏，然后这档游戏呢，可能觉得哦，可能喜欢玩的已经玩的差不多了，或是这个游戏关卡被有的那种道具啊被破坏的差不多，没办法再继续用了，好，我们就换下一档这样子。
我们的状况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我们八年前第一款开的那个游戏现在还在卖哦，对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都会有
它叫什么
热卖
夺命锁链，
夺命锁链、
嗯，然后夺命我们后来还有出夺命锁链二，对，然后有预告出三，但是就持续拖稿中。嗯、那我觉得会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密室逃脱它一个时间点里面其实就是可能六到八个或八到十个人，
对
对，那你可能它不像餐厅一样来来去去，嗯，对，所以说。你等到所有有兴趣玩的人，大家都消化一轮了之后、嗯，搞不好下一批人他们又来了，嗯、对，所以其实设备基本上我们会维护、嗯，那你只要游戏就是内容够丰富的话，
精彩好玩的话，这个口碑会传出去、嗯。
通常很多人会把游戏收掉，可能都是因为租约到期啊、哦。那刚好、我们第一款那个游戏那个地方它的场地比较弹性一点、嗯，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卖、嗯。我都觉得搞不好它是今日世界就是卖最久的密室之类的、嗯。对，
所以现在你们这个怎么讲创造游戏的过程会是先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可以做游戏了、嗯，然后就把这个游戏软体放进去，然后放完了以后呢，这个游戏发现还可以继续卖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再找另外一个点。所以现在笨蛋公司有几个点？
我们现在的话，新竹跟台中各有一个场馆，然后台北的话，密室的话有三个场馆。那对，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活动的在别的地方這樣。
其他类型的活动像是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年有一直在做一些。不同的实境体验、嗯，比如说结合剧场的部分，像2017年的时候，我们有做过沉浸式剧场、嗯。那今年三月的时候，也有一个新的，嗯、那它的话就是在大稻埕的、嗯，那我们就是租那种历史真的是百年的老屋，然后写一个百年前的故事、嗯，对，然后大家的话可能在里面就会有一点点就是换装，角色扮演。
哦，我进去也要换装，
对，然后演员的话基本上就是专业演员，然后也是穿那个年代的衣服，然后跟你互动这样，对，就是尽量是。制造出那种我真的置身在某一个特别
穿越时空的感
觉。Andy 自己有演吗？
我是没有，
因为有一些创作者的角色我很喜欢近距离观察，对对，别人的反应这样。
我喜欢创作，但演的话就看人家演。
所以现在呢，有这个除了有最一开始的密室逃脱加上剧情，然后现在最近这几年真的最夯的是实境体验、嗯。那实境体验呢，也请就是 Andy 跟大家讲讲嘛，这个实境体验加上了密室逃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了，我在也差不多是八九年前吧。2013、2014年那个时候去纽约的时候，然后纽约最红的剧场也是这种沉浸式剧场、嗯，然后它是一栋楼，好像
no more，
对对对对对，四五层楼，那里面呢就有很多演员，然后我们人一进去以后，你可以想象，大家去迪士尼的时候有去那种鬼屋嘛，然后就是一群人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它会随着那个电梯移动，然后就会有新的，你会遇到新的人什么跑出来，可是那些东西迪士尼是有轨道的，是假的人，那在那一栋这个沉浸的剧场当中的人全部都是真的，所以你就可以跟着他们说，你今天就看到，比如说有一个老管家，你从头到尾你就是跟着那个老管家走，你可以走完一个有一个人带你领导完所有的剧情，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老管家在介绍他什么，哦，这是我的我们家的二主人或是二主人夫人什么，你就觉得哦那个夫人太美，我要跟着他走，对，
但是不可以吧？
可以啊，
可以，
整栋楼都是你的体验剧场、啊、
所以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分开、啊、
可以分开，重点是在于你要看到那一些演员他们到底在这栋房间这一栋房子里面在闭什么棒
搞什么鬼
在干嘛、嗯、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去观察的角色、嗯、你要去互动的角色，对，然后他们就变成一栋大楼，虽然是一个故事，可是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支线这样、嗯、所以你等于是每一次去你只要观察的角色不一样，你基本上你看到是不同的
故事
剧情、嗯、对对对对。嗯、那笨蛋工作室现在在做这个实境体验有哪几款，然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
嗯嗯，哪几款呢？嗯，所以我就稍微分批介绍一下。
好好好。
其实像密室逃脱的话，大致上就是我们会营造一个主题跟一个空间、嗯、然后大家进去的话其实我们家的一些风格都会比较写实一点、嗯、对，就是像谜题设计的时候也会尽量让大家觉得说哎、欸、我不是走到一个场所，走到 A 场所，但是看到一个跟 A 场所完全没有关系的谜题、哦、我可能是在这个 A 场所我要做的事情、嗯、然后我们把它包装成谜题、嗯、对、嗯、那这个为了目的就是希望说让玩家觉得自己置身在这个剧情里面、嗯、而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嗯、
对，那密室逃脱的话基本上你在这里面的话你是这里面的角色、
嗯、
对，但你在闯关的时候你还是需要透过解谜、
嗯、
对，那其实就让大家有点像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然后我一个主角需要智取那个现况、啊、然后最后达到我、欸、想要逃脱或是我想要完成某个任务的目的、
嗯嗯、
对，那像是剧场的话其实像刚刚马克讲的 Sleep No More、嗯、因为我之前也有去纽约看过、
嗯、
对，那我也是有被那种演员都拉进小房间里面去做互动、
嗯、
对，那基本上他们就是有一些非常就是经典的文本、
嗯、
然后当作背景这样、嗯、然后很多人会想要去知道说马克白他那里面的剧情啊、
嗯、
什么样的状况、
嗯、
对，那我们的话就是身临其境，像我刚刚讲到身临其境，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一款做的这个沉浸式剧场，就是我们是给予玩家他一个角色，
嗯，
就是我们尽量想要做到说，不是说你好像置身在这个故事之中、嗯，而是你自己真的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份子
、
嗯，
对，所以他们的话。穿你的衣服就是你可能是那个角色他会穿的衣服、
嗯、
然后你有你自己的故事、
嗯、
还有你自己的目的、
嗯、
那演员就会把你当成那个角色、
哦、
所以你跟演员都是故事里面的角色、
嗯、
所以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互动、嗯、那有些角色真的很有些观众他们其实真的很入戏
是
他们会玩到后来就
哭
对就泪流满面然后演员他会过来安慰他们
這
樣哇对就是可能刚好他选的那个角色的一些价值观冲击到他就是近期的人生
这是什么諮商疗愈是有
是一种戏剧疗愈啊戏剧疗法
没有这样想过但也许
但那个角色是我自己选的吗就是你们那时候现在这个实境叫什么、啊嗯、这个名称
这个活动叫做服饰百院
服饰
就是服饰会的服饰、
嗯、
然后百院是100个愿望的百院
服饰百院
服饰百院、
嗯、
然后里面呢就一次我参与的人可以有多少人
嗯我们的话两条路线加起来总共只有18个人
18个人那两条路线18人当中有几个人是可以扮演角色的？
嗯，有其中8个人，他们是同一种角色、嗯、
，OK，
就是他们是同一个，算是应该说身份啦、
嗯。
对，那那一条路线的话，就比较像是玩密室逃脱、
玩解谜的。
对，然后另外
剩下10个人，我可以选角色，
他们是每一个人有自己一个角色。
那这个选角色的时候，大家要怎么样？
强碰怎么办？
对，强碰怎么办？我也想要当这个啊，就是要看。
这没办法，就是我们会一开始有点像让他们抽签、
嗯，
我们会把10种不同的价值观或目的写在那个签的背面，
是，
然后他就挑自己喜欢的，
先挑，
对、嗯，背面那个名字就是你今天那个角色的名字，
嗯，
对，那目前这个活动因为已经有人。
不会是凑满十哦？我觉得凑满10个也太可怕了吧？
有啊，也有人凑满10个。
哦、
你说玩没有玩10次，就是可能玩3-4次、嗯。那他可能之前选过哪一个，他可能就会先示意说：“哎、欸，我之前玩过的角色。”那也许我们就会先让他选、
嗯，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想要体验另外一个人的剧情这样子。
对，所以基本上目前玩家们就是还没有械斗就对了，还没有冲突，我就是要这个啦。
应该大家不会这么的、啊。
可是这种互动式的，就是把它真的放进去，不会有真的很。很失控的玩家会让剧情无法进行，
或者是我今天要来玩，我就是要看你们怎么玩。你要给我的目的，我偏偏不要做这个，有这种吗？
其实有，但还没有到非常非常失控的程度。对，会有真的很强烈表现自己的意见跟那个角色，他的入戏很深。对，那演员基本上就是他们就是有办法招架你这样。对，那我们其实旁观会觉得
很好笑。
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好像真的在演戏，就演员跟玩家都在演戏。对，那只要不要太超过的话，其实都 OK。对，那难免会有那种打断演出，但是演员基本上就很专业啊。
那你会常常透过那个监视器在后面就看这群人就怎么闯关？
没有，我用听的就可以听，声音都很大。
好，所以现在相信大家听到这边还会觉得到底要怎么玩呢？这个可能真的是要去自己体验一次才会知道的，对不对？
密室逃脱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有时候都很在意有没有过关，对。但其实你不要很介意说，我今天闯关失败，成功与否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你好好享受那个解谜的过程，或者跟朋友互动的过程，或是甚至场景，就是有些场景可能做得很漂亮。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应该都会蛮满意的。而且其实台湾的密室逃脱风气比较少说。卡死我就不管你，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有，
对，都会有小帮手突然跳出来说提示一下，那个其实那个有一些角落其实可以看一下，
这个太明显了，
是不是有大错？就会说那个我觉得那边好像有点可
疑，对啊，然后
之类的，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可以转的还没有转啊？
对，大家都会，他们都会叫做小天使。其实我们都会尽量让你们就是体验完整的，对，因为像国外他们有些密室逃脱真的就是你就是付费来刷到你破为止。但是台湾的话基本上很少有人会重复玩，
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啦。
对，我们会希望说他至少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把我们的创作就是完整的体验，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这样子。
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呢，现在邀请到的是笨蛋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 Andy， 然后呢，笨蛋工作室做了非常多的密室逃脱实境游戏，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请 Andy 继续来跟我们讲讲现在有什么有趣的游戏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现在在我们现场的来自于笨蛋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 Andy。
嗨，大家好。
那 Andy 呢，在创办这个笨蛋工作室的时候，为什么会取名叫笨蛋啊？你们都觉得你们是柯震东？
对，我就是笨
之类的。没有，因为我们其实合伙人，我们是大学同学。
对
对，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一群很比较活泼、爱搞怪，然后其实系上活动可能也。都是我们在办的这一群人，那我们当时就是自称就是笨蛋帮这样子，
笨蛋帮
就是一群很爱耍笨，就是耍白痴的那种，对，做一些瞎事的那种，对。那后来就是我们就觉得名字对我们还蛮有意义的，就有点像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抱持的那种
傻劲，
对的心情。
可是四个人笨蛋帮，你看大学好朋友到大家不都会说朋友不要一起创业嘛？笨蛋帮为什么敢挑战这件事情？还是现在
我们也觉得蛮不可思议，就是确实我们到现在就是大家都还是有办法就是合作这样，可能就是一种默契吧，不知道为什么，对啊。然后，确实我也听过很多就是朋友就是合作之后会
遇到状况，对啊，分崩离析了。
对，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总是可以找到平衡，对，那可能加上因为大家合作也习惯了，对，其实大学生时期合作也习惯，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
像是办一场又一场的活动一样，
对，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样。
那现在笨蛋工作室呢，正在 run 的，刚刚 Andy 说了，有台中的一个场地。新竹的一个场地，这两个都是密室逃脱。然后在台北呢，有三个密室逃脱的场馆。然后现在呢，这个密室逃脱呢，原本大家只是想说，密室逃脱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地方，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出去。总而言之，就是好像把狭义的定义是这个样子。但后来其实已经变成了笨蛋工作室喜欢做这个故事型的，可能不是在里面解谜，你的确是要逃脱，但好像是运用一些装置，然后去。好像去这边碰一碰，那边碰一碰，然后叮，然后那个保险箱就开，然后有个暗门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去通关的。所以呢，这个比较像是实境游戏。那现在又更进阶了，更进阶的是你在那个里面还有真人互动。那这个真人互动呢，刚刚 Andy 有讲到，就是有演员啦。怎么样去找这些演员的？
你说找到这些演员来演，还是在过程中？
对，
找到这些演员，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剧场工作，
嗯嗯，
对。那就像我说，前几年其实我就有尝试做过这类型的活动，
嗯、
对。那可能就透过朋友的介绍、嗯，对，那他们就觉得，哎、欸，这种类型的话其实也蛮新鲜，
嗯，
所以就也会愿意就是来尝试看看，
嗯，
对。那渐渐的，其实这几年也越来越多这类型的活动，就是像说沉浸式剧场这样子的活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演员来讲也是他们就是可以。就是
多一份收入的地方，
对，就是有一个舞台啊，
对。所以呢，这个现在啊，在做这个密室逃脱的时候，之前每次去玩完了，就觉得说，哦，是啊，这个好玩啊。然后当然以票价来说，如果我们对比花的时间跟比如说看一场电影来比，会觉得哦，其实密室逃脱会比较贵。可是你又会想说，哎、欸，可是人家就是花那个这么大的心血去做那些道具啊，
嗯、
然后要找一个人，每天每次就坐在那边，也是人事成本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好玩是好玩，出题我也喜欢出题，我也喜欢写故事，但我就是不会跳下去做，因为实在觉得很容易失败跟烧钱。然后看像现在，我们以举现在这个例子好了，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46，
嗯，
在密室逃脱，大部分的密室逃脱这个时候大部分就是空着，就是摆在那边、
嗯，
对不对？场租继续付，然后如果人力的这个工读生要继续付钱，
嗯、
然后只有到可能周末的时候，大家有空的时候才会组队，才会一起去，
嗯，
对啊，那这个成本要怎么抓、啊？平常你建议大家就是跳进这个，
你说也要做这一行的人吗？
对啊，
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没有想那么多啊，嗯、就觉得做做看，因为。你可能找一个小小的地方，
嗯，
对，然后其实早期的话，入行的门槛也没有那么高，
嗯，
对，因为早期的话，其实只要你的内容好，然后稍微有点亮点，
嗯，
基本上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趣，
对、嗯。
那现在大家比较难，就是因为你还有机关，还有场景、嗯，对，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对。那这个怎么抓哦？嗯，其实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
做中学，做中学，
边做边学，
嗯，
对。那其实。以密室逃脱的票价还有人流，嗯、你的游戏只要口碑够好的话，嗯、其实周末跟晚上都有人来，其实都还 OK。
OK，、嗯、就下面这边开的就是赚一些，比如说、像我的朋友们就配音员啦，就没有班的时候，就是可以这个时候去，就算你们赚到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平日还是会有学生啦，
嗯、
对大学生、嗯，但是就会比较零星，可能暑假会比较多。
嗯，
对，那。周末的话，其实早期我们的客群都是上班族，
嗯、
对，都是大概25到35之间、
嗯，
对。那后来的几年才渐渐有学生，因为学生一开始对这票价并不是很习惯，
对啊，对啊。
但是其实发展到现在也大概8、9年了，大家其实也大概可以习惯、
或是呢，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乐意出题目，想要做密室逃脱，
你就可以提供给他们吗？
没有啊，你也可以就是租一间就是小房间，然后小房间就是密室嘛，反正你就把门堵起来，然后大家进来以后呢，然后全部就是那种会议室位置，你就发一道就速读给他解，
这样
也是密室逃脱啊，然后收一样的钱，你就只做这一场，好不好？就一次吸金吸完，然后把这整个业界的名声都。搞臭这样子，
哎，所以像我完全没有玩过密室逃脱人，因为我觉得玩这个最害怕，是因为我对我自己
没有信心啦。
找细节啊，对、我就对我自己没有信心，然后我就很怕被同行的人骂、然后骂完之后我就整场很不快乐，我就在旁边，然后一直想好，我就跟着你们走这样子。那我是不是就比较适合挑你刚刚说的沉浸式剧场，就是体验比较多的？
嗯，可以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适合来、
嗯。
我觉得沉浸式剧场就是。比较怕就是有些人会放不开，会尴尬这样、但其实你尴尬，演员就有化解你尴尬的演法，对吧、啊？那他确实比较，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怕说我在解谜的过程中我有点想法，但我又不好意思提出，我怕我讲错，或者我怕我朋友 diss 我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因为我们也看多那种。他其实很没有信心，但其实他讲的对的，但朋友都觉得他在瞎扯。
Oh.
对，其实也有这种很多。
天啊，里面就是迷你的人生百态哎、
欸。有玩过朋友决裂、就是我们看过朋友来玩，他们就很常一起纠团玩，然后玩的某一款我们以前出的对战型游戏之后， 然后他们就再也不一起玩。
有在你们的门口，就像当年你们开检讨会，他们就大吵架嘛。
他们。 他们感觉就是现场已经有一些口角了，然后事后还就是真的有点像客诉我们说你们那个规则这样不对，就是你们就是就有点像是别人他们偷藏了什么东西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你们是朋友，你们自己要这样子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你们做这件事情。
他真的很想赢哎，
对，就这件事情就印象深刻，就玩到决裂。
天哪，好，所以这个密室逃脱也是看人性啦，然后也看的是我知道有很多的企业其实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team building， 对，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把我们的小组员然后放进去，这个东西在训练什么？其实训练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有的密室游戏呢是必须要被迫分组的，就虽然我们可能是八个人、十个人，可是我们要就是打破成一两个人，因为同样同时有太多太多的关要过，不可能十个人一起去想一个问题，可能要分成不同关。那有的人过了，有的人没过，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等等的，
就赶快。用求救啊，
小天使，小天使就会出来说：“哦，那你可以去帮忙一下他哦，怎么之类的。”
这是在刻意模仿某种类型的。
对，所以真的蛮有趣的啦，就没有参与过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不用担心说什么无法解题或是干嘛，就先放松，然后沉浸式体验嘛，就把自己
放心的交给游戏。
对啊，沉浸在其
中。其实如果在解题的过程中，你怕会。就是你找不到人，或是你想要自己一个人试试看的话，因为我们之前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有想说，那我们透过不同的载体，然后来就是让大家有解谜的游戏可以玩，所以我们在 IG 上面有做过就是解谜游戏，对，就是有点像是之前可能看过像图文不符，他们可能就会有做过那种，他比较像是用图文互动，那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用这种机制的话，有没有办法就是做成解谜游戏？所以可能我们的官方 IG 上面就有一些解谜游戏可以玩，对，那他可能就是。一样，比如说我就排九宫格拼成一个大地图这样，那你可能走到某个地点往后滑，你就会发现一些线索，对，然后再搜寻那个 hashtag 标签，然后就把你连到你，比如说连到另外一张图，就是你打开箱子里面看到什么东西，类似这样子的玩法这样子。
所以要去 IG 就是玩玩看的话呢 ，Andy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的 IG 吗？
我们的 IG 其实你打笨蛋工作室应该就找得到了。OK， 那我们的全名就是叫笨蛋工作室密室逃脱，然后 Stupid Particle 这样。对，只是它有分台中、新竹跟台北的。
OK，
那主要的话，这个 IG 节目是放在台北的总官方。对 ，IG 页面这样，
所以打笨蛋工作室就可以找到了，或者是就是像我们每年也没有到每年啊，就是每次六月六号星期六的时候，
我以后要请 Andy 帮我出题。
哎呦，不行这样吧，
我不能这样。
出题的那个乐趣就是在于那个题目是你自己想的啊，不是吗？
我刚刚就说啊，那难易度很难抓，我想让大家玩得开心一点这样子。
对，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台北躲猫猫啦，蛮有趣的。
好，我们是那种有点像跑大地，
对，跑大地，
对
对对。其实我其实也是一个解谜，就是我们在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也是出图文，然后你要解出那个谜题来，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们在哪一个点，你就可以来找我们，就这样，
有点像 ARG 那样子的玩法，因为我们也有做过户外的实境解谜，就是你买一个谜题包，然后他你可能注册之后，他就会在你的手机就可以登录我们架好的网站，
哇，
对，然后我们。对，这个太细节了，对，有兴趣再问我。
但是你就可以支线很多，
你们就可以到某一个特定的地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商家配合这样子。
哇、
wow. ，对，那当然一贯的我们的风格就是身临其境，你就很多人玩了之后都觉得。哇、哦，好真实！那一款室外的解谜游戏，就大家都觉得真的很真实。
其实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就是搭配的，包括你们自己又本来就会写程式啊，什么干嘛的，所以会可以做出更多有趣的东西。我相信啦。
其实我现在最想的是想要把它跟综艺节目一接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就是台湾综艺节目就是。跟国，因为像比如说韩国综艺节目，他们会有一个也是很多解谜的侦探的，可是因为他们是有个很庞大的写剧本的团队，然后这一块是我们比较少的，就直接给Andy他们来做。
对啊，对啊，
感觉是个大工程。我们早期也会参考一些，就是像英国他们不是有一个综艺节目叫什么《水晶迷宫》？对，然后他没有看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会？对，他就是请工作人员打开风扇的那个梗，就是从那个水晶迷宫来。他其实就是有很多房间、那他比较像是闯关式的，就是约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有点像体力活啊，或者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然后你可能通过那个小房间，你就可以拿到水晶球这样。那最后可能大家拿到多少水晶球，你就可以争取到很多时间可以去抓那个金箔，这样就是类似的活动。对，就是综艺节目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像那种感觉，
就是要玩游戏一样，也是闯关，然后做一些有趣的关卡设计这样子。
只要对，只要有预算就做得到。
没错，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预算这件事情。对啊，所以也希望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啦，然后可以让想要做事的，然后想要让这个生活更多一点乐趣的人，可以提供这些给大家一起来玩玩。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感谢笨蛋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 Andy，
谢谢，
为我们带来这个密室逃脱的实境游戏。那大家呢，想要关注的话，想要知道最近有什么最新的去体验，你可以当第一批不会被爆过雷的，你就可以在 IG 关注笨蛋工作室啦。今天我们要谢谢 Andy。